讲解，师兄您上来吧。
好，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习这个，学习这个楞严要解。上次就说到这个，把二十四圣的各个事入圆通的这个方法，都在文殊菩萨这一一检测完了。检测完了呢，之后文殊菩萨又回过头来再态观世音菩萨，因为观世音菩萨之前说了这个耳根圆通的这个法门。哎，文殊菩萨反过来就再态这个观世音菩萨，在态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，就从三个方面说了三个真实的意思，真实的义理，就说是这个耳根圆通这个呀，就是它为什么说是最圆满的，就是从三个角度，一个就是从圆满的角度，另一个就是从这个通达的角度，再一个就是从常住的角度来说了。我们上次把这三个方面都说了，我把这个上次说到的这个。也最后的这个经文贴上了，这是上次说到这儿了。哎，上次说到这儿，就是因生心动静，闻中为有无。这个我记得上次说过了，就说是这个因生的特点呢，它就要么就是动，要么就是静。动就是能听到呀，就像这个敲鼓啊，十方敲鼓的声音同时都能听到，这是动。哎，这个时候这个鼓声熄灭了，十方都没有声音了，这就是静。所以说声音的特点呢，它就是动向和静向这两个特点。闻中为有无，就是在闻性之中显现出来呢，它就是或有声音或无声音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些愚痴凡夫呀，都是认为这个没有声音就没有闻性了，所以紧接着就说是无声号无闻，这都是凡夫的认知。我们的认知就是这时候听不到声音了，大家就说，哎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其实不是如此，所以紧接着说非实无闻无性。只是没有声音了，并不是没有文性了，文性一直都在，你只是听到了一个没有声音而已。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非实文无性，生即无生无即无灭，生有亦非生，就是这个声音没有了呢，这个文性也不会灭掉。声音生起来的时候呢，也不是文性生出来了。所以说生灭二元理，原理是则常真实。这个原理是原理，是这个字吗？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声音的这个生灭啊，这些啊通通都远离了，也就是说的是生灭灭矣。到这时候呀，显出来了我们的常住真心，也就是寂灭现前。哎，这就是上次说到这儿，上次说到这儿，紧接着就开始说这个了。上次把这三种真实说来之后，紧接着就说是这个。这就是说这个文性的特点，纵令在梦想，不为不思无，绝观出思维，身心不能及。就是即使我们在这个睡着了呀，做梦的时候，这个睡着了的时候，它不会再随着这些思维走了。就是你白天这个有思维啊，睡着了之后呀，可能这些思维啊、意识啊、这些外景都没有了，你再不会去起心动念去思维这个事儿。但是呢，并不是因为你不思维了，不在这思考了，这个文性就没有了，并不是如此。为什么呢？就比如说你睡着了，虽然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，但是呢，你别人在旁边这个敲打的这个声音啊，随便敲一敲，哎，你在做梦的时候就以为是听到这个有鼓声在响，就做梦的时候呀，梦到什么地方听到打鼓了呀。哎，这就说是你其实还是能听到，并不是听不到。你睡着了，你在这地方床上躺着呢，你做梦啊，哎，你在这睡着了，别人说话的时候呢，你也能听到，别人叫你一声呢，你也能起来。哎，这就说是文性并没有这个随着这个不思维而灭掉，文性不会灭掉，这就是不为不思无，就是不跟随着这个思想的存在而存在，不跟随着这个思维意识的存在而存在。所以说是这个，也就是说是称之为觉观。紧接着就是说是觉观出思维。哎，你的这个文性，前面所说的觉就是说的这个文性，观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文性的作用，它能照见，它能观照的种种的音声。哎，这就是觉观。那么这个文性呢，这个觉观呢，它是离开了这些意识，离开了这些思维的，它不是随着你的这个心意意识在走的呀。你有这个思维的时候，这个文性也在；没思维的时候，不思维的时候，这个文性也在，依然能听闻到这些身心动静，通通都能听到。所以说身心不能及，它是你的这个色身 和这个内心，哎，这就是都不能企及的。这时候所说的身呢，就包含了前面所说的这个眼、鼻、舌、身，哎，这就说的是这四个方面。这四个方面，就说是你睡着了呢，你眼睛放一个再好看的东西，你都看不到了，都看不到。你睡着了，你给你放一个好吃的东西，你也吃不到；放一个好闻的东西呢，也不一定能闻到。哎，这个好闻的东西有可能还闻到，但是呢，它不一定有这个耳根这么亲切。身体呢也是一样，到这地方都是这个，随着睡着呀，它就是都没办法企及到这地方。心呢，就说的是我们的意识思维，这个意识思维也是一样，它没办法企及到这个觉观的这个地方。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觉观出思维，心心不能及。哎，就说的是这个觉，就是说的这个闻性，闻性的特点。闻性的特点呢，它就不是随着这个梦想啊，随着这个睡着了，随着这个生灭的生灭，它不随这些东西跑。所以说这地方说的就是这个闻性的特点。所以说，境界就说是呀，我们的闻性是寥寥分明、寥寥常知的，它没有断处，永远不会昏昧。纵然是在梦想之中呢，闻性也不会因为梦中不思考了就消失了。也就是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啊，只有这个独头意识，好像叫独头意识吧，就说是只有那一份东西了，再没有别的东西。像我们白天的时候呀，碰到这些对景呀。他会思考，他会想种种的事情，但是做梦的时候呢，那些都是独影境界了，哎，它不是和白天一样了，所以说是，但是呢，这个闻性呢，它不会变掉，闻性不会变，所以这地方就说是闻性也不会因为梦中啊不思考这些了，不思维这些了而消失掉。比如说是一个人睡着了，你一喊他，他就醒了，闻性离思绝虑，这就说是闻性的这个特点，闻性的特点比到这个身。身这个眼根呀，这个鼻根呀，或者是身根呀，这些啊，以及意根上，它有这样的灵敏性，或者有这样的真实圆满的这个特点，不像是其他的，像这个眼睛隔一个东西，它就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东西了。所以说，这是闻性的特点。所以闻性离思绝虑。它不是这个，通过思考思维出来的，也不是通过你意识分别出来的，通通都不是。通通都不是。所以说是这个呀，就说是身心都是不能企及的，是超越了身心。哎，这就是闻性不在你的思考之外，不在你的思考之内，不在你的这个接触之内，通通都不在这些里面，不在你这个有因生无因生，也不在这里面。就是说，因为身心呀是妩媚开合，闻性呢是即使睡着了也不为梦想所昏昧。哎，这就是说的闻性的特点。紧接着就是下结论了，哎，这就是前面把这个闻性的这个三种真实，以及它的这个特点都说完了，打了比方，就像这个梦中的这种情况一样，做了比喻，都说清楚了。那现在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景象，娑婆世界里面是什么呀？经此娑婆国，声论得宣明，在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，在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，大家都是靠什么来明白义理呀？不是像这个香积世界一样闻闻香，哎，他就能明白这个义理了；也不是通过别的地方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光明，他就明白义理了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要明白别人的意思呀，要明白别人的意图呀，就要互相说话。哎，你说的话我能听懂，你说的这个意思呢，我能理解，我能接受。这就是通过声论，哎，有声音。通过辩论，通过论述来阐明自己的这个思想义理。那么我们在这地方听闻佛法的时候，也是佛在那讲说呀，他在那讲说，我们才能听闻到这个佛的义理。他无讲无说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大家能听到吗？就是这时候大家能明白这个声论吗？就是如果是在这个地方能明白啊，那佛无讲无说的时候，恰好是最好的这个说法。恰好是最好的这个说法，哎，这就是诸佛无说，我亦无闻，这是真说真闻，这是真得般若智慧。所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中呢，都是通过声论，通过这个言说来宣明自己的这个意识思，这个思想。所以佛说法的时候呀，也是通过这个言语，通过这个声论来让大家明白。所以说最开始像说这个苦集灭道呀，后面又说到什么这个。 大乘法门呀，最后到这个涅槃的时候，又涅槃时说的这个究竟一乘法呀，哎，这都是通过言说来宣明的。所以说是这就是娑婆国，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特点。众生迷本门，寻声不流转。但是呢，虽然说是通过声论得以宣明这个妙理，宣明的是什么妙理呀？宣明的妙理，诸佛在这地方宣明的妙理，是让大家回头转脑，让大家恢复本来面目，要让大家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而不是说是随着这些音声去流转。但是呢，我们众生的特点就是听到什么，着到什么上，所以说迷于本文。哎，迷失了自己本有的文性呀。什么叫迷失自己的本有的文性呀？本来的这个文性啊，是常住不灭的，不生不灭的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有因尘的原因，所以我们住着到这个因尘上了。随着这些因尘起起伏伏，随着这些因尘这个生生灭灭，这就叫寻声故流转。至睡着时，无闻梦，无想，无见无闻，主在深处。杨子涵啊，别这么问了啊，别这么问了，别打这个妄想了。主在什么处？这个众生迷本闻，寻声故流转，就是众生的特点呢。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随着这些音声在流转。阿难呢，纵然是博闻强记，他能听到这个诸佛的这个说法呀，听到之后啊，他都能一一记忆，都能一一记忆。但是呢，他虽然能一一记忆啊，到这里啊，还是会落入到这个邪思之中。落入到什么之中呀？就说是他还是被这个摩登伽女所摄。被这个摩登伽女所摄出，就是将毁戒体啊。所以说是阿难纵强记的记的是什么呀？记的就是这些音声，记的就是这些音声。所以说众生的特点就是随着这个音声而流转。既然说是随着众生音声而流转，那你就是纵然把这些音声一一都记得很明白，一一都能记得了，但是呢，也不免被这个摩登伽女所摄持。所以这就说是你从这个地方用功呀，从音声上用功呀，那就说明无有是处。这就叫岂非随所轮旋流或无妄，岂不是呀，你随着这些音声去做功夫呀，随着这些音声去流转呀，这就是顺流。顺流呢，就是轮转轮回，这就是说是轮回的生成。那么如何去出轮回啊？如何是获得究竟真实呀？这就是逆流，也就是这地方所说的旋流。旋就是回转的意思，顺着这个声音叫入这个顺流，逆着这个声音呢就叫旋流。逆着这个音声之流，气入什么呀？气入我们的文性之流，气入文性。所以这地方就叫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入于文性之流。那个音声呀，这个所是什么呀？所就是那些音声，这个音声之线啊，通通都没有了，这就叫王所。既然王所了，那就是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这也没有动向了，也没有静向了。动向和静向都说的是这些音尘，都说的是这些音尘。所以说是旋流或无妄，只要回头转脑啊，回光返照，从这个音声之流回归到这个本来面目，回归到本来面目，这当下就是为无真无妄的地步。也就是这些音尘呀，通通都是妄，通通都是妄，没有一个不是妄的。这山和大地、日月星辰都是这些尘相，这些尘相通通都是虚妄的。但是呢，刹那之间回光返照，刹那之间不随这些妄想跑，哎，这就是所谓的旋流或无妄。这就是所谓的玄流或无妄。所以说没有别的东西，没有别的东西，不是说是让你要修成一个什么东西，要修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妙明真心，要修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主人公，修出来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真如，通通都不是，通通都不是。而说是这个地方啊，是本来具足本来圆满的，就是说是你睡着了也是一样，睡着了还能听到这些音声动静啊，就是听不到这些音声动静，你还是知道这些寂静思想，这些寂静的地方你还是能知道呀。所以说是这个东西啊，就说是它永远都不会丢失，永远都不会丢失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众生随着这些这个音声之相跑了，随着这个音声呀、色尘啊向外流溢了，向外流溢了。所以说这个六根的特点就是流溢奔尘。哎，流就是流淌出来了，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水啊买了溢出来了，溢出来奔溢到什么地方去了呀？奔溢到种种色尘、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上去了。所以说 归到这个六尘上去了，那就随着这个生死所轮转了，这就是顺流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所说的修行呀，所说的这个用功呀，就是无非就是截断这个生死之流。如何去截断这个生死之流啊？不随他，不随他，不随他即是截断，不随他即是气入本来。哎，这就说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简单的，就说是真正的修行啊，它没有多余的事儿，没有多余的事儿，就是因为我们多事儿，随着这些妄想跑了，随着这些种种的尘埃跑了，所以给你一个方法，让你在这地方悬留，让你在这地方回头转脑。哎，这就说是悬留或无妄。哎，境界就说是呀，声论呀，就指的是音声经论。在娑婆世界呢，佛是以这个音声说法度化众生，又有一切经论使佛法的这个义理得以宣扬。可是呀，众生迷妄，不识本有的这个能闻之性，执着在这个生尘上，随着生尘流转。虽然像阿难这样博闻强记的人呀，也不免被这个娑婆罗邪咒所摄持。就是当时的这个摩登伽女，这个学习的那个咒语，哎，他那个咒语还是威力很大的。就是这不就是随着音声流转嘛，沉沦生死了。那个咒语是怎么出来的呀？咒语就是通过音声出来的呀，他念诵咒语就是通过这些音声鼓荡出来的。那么你既然说是你的特点是随着这个音声流转，那随着这个人家念邪咒的这个音声，你自然而然就被他所摄持了。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是随着生尘是流转，是沉沦生死。难道我们不应该反闻文字性，离妄归真，救入怀家吗？哎，这就说是修行的方法。悬流呢，就说的是逆流。悬呀，在我们这个楞严经里面说了好多，就是这个从这个六根的地方啊，从六根讲的时候都是悬，都是回转，就是反闻或者反观，都就说是这个悬流啊，就是反闻文字性，能够听到不闻，不随这个音声而转，不随这些声尘而转。哎，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啊，我们二祖说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寥寥觉知，不着见闻。你不是听到这个音声而不知道呀，哎，尽管去听这些音声动静啊，尽管来尽管去，但是呢不驻着在这地方。所以那个禅师就说是啊，既次见闻非见闻，无余声色可称君呀。哎，就这个见闻觉知，就这个见到的这个一切景象，听到的这个生生灭灭，听到的这个动静之相，这些见闻动静之相，这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啊？这就是从妙明真心中流淌出来的，不是有别的一个妙明真心呀，不是有别的一个妙明真心。所以说再有一个别的东西可让你认识吗？再有一个别的东西可让你做个主人公吗？再有一个别的东西可让你去证吗？统统都没有，通通都没有。所以说既次见闻非见闻，无余声色可称君，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了，没有多余的东西。所以就说是啊，到这地方就说是不光是说是这个没有多余的东西，乃至佛说的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法，通通都没有多余的东西。以为都有对大家有所隐藏，通通都没有，一丝一毫都没有，一丝一毫都没有。所以当年的那个黄山谷呀，那个慧堂禅师就让他猜二三字无隐乎耳。什么叫二三字无隐乎耳呀？他久猜不破。结果呢，有一天他就和这个黄山谷两个人去这个游玩的时候呀，这个闻到这个桂花的这个花香了。哎，闻到桂花的花香之后，他就这个破口而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花呀，真是太香了。”这个慧堂禅师呢，就机提点，哎，当时就说是无隐乎耳，哎，对你有所隐瞒吗？这些声色见闻对你有所隐瞒吗？通通都没有任何隐瞒，这就是无隐乎耳，这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呢？自始至终都在你的面前摆着呢，明摆着呢，还要去证一个吗？还要去见一个吗？还要去裂破虚空吗？通通都不需要，通通都不需要，这就是无隐乎耳。所以说这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吗？没有多余的东西。临济祖师就说是呀，佛法无多子。哎呀，黄渤佛法无多子，黄渤被他打了三下他都说是没有多子。其实呀，就是那打三下已经是这已经是多余了，已经是多余。为什么多余啊？那是黄渤才是老婆心切。哎呀，他太为你心切了，他这个慈悲心啊太重了，他为你撤困在 他是为你在这地方撤困，你困惑到这地方了，你困惑到佛法里面了，你困惑到这个如何是佛里面，如何是主人公里面了，你在这地方被束缚住了，束缚住皇后，所以三度被问，三度被打，就是临济祖师在那去问啊，如何是这个佛法大义啊，地地大义啊，这个佛法地地大义就是佛法最究竟的义理，最究竟的义理是什么呀？哎，这个黄刚一去问，黄伯禅师就一巴掌就打过来了，一棍子就打过来了。打过来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，我来问佛法一直，哎，你像我们大家都是来学佛学法的，一直学佛学法什么都没有开口说呢，被人家打了一顿，你岂不是冤枉？卡吗？卡吗？是你就卡呀，还是这个大家都听着卡呀？如果是大家都听着卡，就有可能是我的问题。卡，哎呀，卡，那我就把这个换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呀。我就把它放到这儿。这回呢？这回还卡吗？这回好一点了吧？不卡了，哎，不卡了，不卡了就好了，不卡了就好。所以就是像我们一样呀、啊，上来问佛问法，还没有问什么呢，一开口就被人家呵斥一顿，一开口就被人家呵斥一顿，冤不冤呀？哎，就像我们的话，遇到这种情况啊，就觉得这个老师啊，一点不通人情，一点都不通人情，不通人情，那肯定是你老师的不对，不是我的不对，我不跟你学了。但是临济祖师不是这样，临济祖师被打了三下，被打了，被三次去问，三次都被打了，他就说是，哎呀，是我这个根基浅陋呀，肯定是有我做的不当的地方，是我做错了，是我们学生错了，不是老师错了，是我自己没办法契合到黄伯禅师的意思呀。你看古人的这个用功的这个心啊，他不是在这地方追究老师的事儿，老师的不是，他通通都没有，他是说是不是自己不对。自己不对，然后他就告辞到这个从黄伯禅师这地方走了。哎，他就说是，那你我要是和您师父不契合呀，我就去到别的地方吧。哎，肯定是我在这地方业障深重。哦，黄伯禅师就说是啊，你要去也可以，别的地方都不能去，就去那个高哀大愚那地方。高哀抬头有个大愚禅师呀，哎，他就也去了，就去到大愚禅师，他就给这个大愚禅师就问他，那你在黄伯那地方有何言据呀？哎，黄伯禅师那地方怎么跟你说的法呀？哎，这个临济祖师就把这个三次挨了打的这个经历啊，就说给这个大愚祖师。大愚禅师呢，就说是，哎呀，黄伯与你撤困哉，就是黄伯禅师呀，那是给你撤困呀，你却在这里面说什么业障深重呀，说什么不弃机理呀，你在这地方尿床呐，你这是尿床鬼子。哎，这个大愚祖师这么一说，黄伯禅师，哦，原来这样呀，就是我被这个佛法义理困住了呀。我被这个究竟解脱控制了呀，被这些名相控制了也好，被这些世间法、出世间法控制也好，总归是被他控制了，总归是被他控制了。世间的人会被世间法所控制，出世间的人呢，追求出世间、追求解脱的人呢，也会被出世间法所控制。那我肯就是被这个佛法而控制了。我们整天都在讲经说法，整天都在说玄说妙，哎，这恰好是被控制了。我们在这求佛正道，不就是被控制了吗？哎，所以就说是黄伯与你撤空在，他突然听到这个话啊，就说是，哎呀，黄伯祖师，黄伯佛法无多子，原来黄伯禅师的佛法没有多少东西吧？有多少东西啊？没有多少东西，是你有执着了，是你有执着了，他给你一棒子把你这个执着打掉，这就是所谓的佛法，是因病于药而已。哎，这就说是他从这地方明白了，明白这些佛法他没有多余的东西，所以就是所以才有的这个临济宗门呀。哎，所以就说是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佛法啊，所说的这些这个用功修行啊，它有多余的东西吗？它没有多余的东西，没有多余的东西，只是恢复本来面貌而已。这个恢复本来面貌呢，不在于你这个去重新正，就是重新去正一个原先没有这个本来面貌，原先没有这个主人公，原先没有这个真如妙性，这回要去正一个新的真如妙性，不是如此，而是原先的这个真如妙性啊，被你的这些种种的妄尘、种种的这个六尘所遮蔽了。被你的妄想执着所遮蔽了，你随着这些六尘而升起的种种妄想执着遮蔽了你本性的光芒。这时候呢，所谓的用功修行就是说是逆流，逆生死之流，不随着这个生死的所流转。如何是不随着这个生死所流转啊？不随这些妄想执着跑，不随这些六尘虚跑，不跟着这个六尘境界跑。哎，这就是所说的法文。 百分，这就说是你刹那之间能做到这个不随妄想执着跑，这就是已经从这个妄想执着中解脱出来了，这不就是已经解脱过了呀？还要再怎么去解脱啊？非要去报挣一个金光灿灿的这个大光明报身，非要去挣一个这个，非要去挣一个神通妙用无边的，这个才叫解脱吗？不是，是说是从妄想执着，你现在有妄想执着，从妄想执着这当下阶段，这就叫当下解脱，这就叫当下解脱。所以说是这个呀，就说是修行的事，是贴着最根处、最根本，或者是最里最里的这个地方，贴着最里最里的这个地方，最里面的那个地方，你的那个执着刹那之间截断，那就是从那地方生死命根中挣脱出来了，从生死命根的这地方解脱出来了。哎，这就叫不随身称而不随身称流转，不随这些种种的这个妄尘所流转。这不随它流转呢，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反闻文字性，所谓的反观，所谓的觉照。只是呢，哎，众生的特点就是说的时候呀，能这个意识能做到这个反观，或者意识能做到反闻文字性，可以意识做到不随这个妄想执着跑。但是呢，这个呀，就是多生力劫的这个习气啊太重了。就是我们的习气是什么呀？就是习气就在六根门头体现。六根门头如何体现呀？流溢奔尘，这就是楞严经里面说的六根的习气，六根的特性。六根的特性就是这个，我们所除习气所除的就是这个，除的就是这个向外持求、向外奔腾的这个心。哎，除的是这个，也就是着相，你着在那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上了。着在这些种种的色相上、身相上，种种着在这个相上，这是六根的特点。哎，这个六根的特点，这时候发现着相了，回提醒你别着相，回头转脑，把这个称之为观照，或者称之为除习气，或者称之为保证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所以我们那个归峰宗密禅师就说是呀，哎，归峰宗密禅师就说是以空寂为体，勿认色身。我们是以这个空寂为本体啊，不是我们以我们这个色身为身体啊。色身是四大假合而成，随着这个因缘假合，哎，这时候因缘成熟了，它就生出来了，和这一世的父母有缘，自己妄心妄动了，这就随着这个父母生出来了。但是这一生这个四大不调因缘就散去的时候呀，这个身体就灭掉了。所以说这个色身不是我，但是呢，这个空寂之体这却是我。这个空寂之体说的是什么呀？就是灵明不昧的真心，就是我们老人说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。所以紧接着他就说是认灵知不认妄念。前面是从本体上来说，是从体上来说，就说是以空寂为体。这时候呢，就说是认灵知不认妄念，是从心上来说。我们都是认为这个六尘缘因为自心呀，我们缘取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意识也好，所谓这个五尘落泄的影子也好，缘取这个，认为这是我们的心思，认为起心动念的，哎，这是我们的心。其实这不是我们的心，这是妄念。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以这个认妄念，认灵知不认妄念，认的什么灵知啊？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性，认这个，这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这是我们的真我，这是我们的本我。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认灵知不认妄念，认的是这个，不认我们这个心心念念的为我，不认我们这个意识思维的为我。阿难在最前面这个七处真心十番显见的时候，真的是什么心呀？哎，佛就在那地方问，那你既然说是你开到了这个，你开到了我的这个相好庄严，你才去跟着出的家，那什么是你认识到的东西？你从什么地方见到的呀？你是从你的这个心里面见到的吗？那什么是你的心呀？阿难这地方就是翻箱倒柜的找呀，就说是绞尽脑汁的找如何是自己的心，找来找去都找出来的是妄心，找出来的什么妄心啊？都是缘取的这个成影呀，缘取的这个影子而已，把这个当作他自己的心了。这就说是在前面七处真心的时候都是找的这个，所以说是不认灵知不认妄念，不认这个妄念为自心呀。紧接着就说是妄念若起，虽然说是认灵知了，你体会到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性了，契入了，这正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。但是呢，多生力劫的习气还在，多生力劫的这种着相向外持求的习气还在，还有什么习气啊？认妄念为我， 任妄念为我，所以这时候还会有妄念生生灭灭起起伏伏，还会有这些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呀？这时候就说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，这就是后面的话。首先要有前面的事，首先要有前面的事，前面什么事呀？以空寂为体，无人色身，任灵智无人妄念，这就是老人所说的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朗然现前，一把琴来就是正道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先要有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一招子，先要这个直见上扭转过来，先要在这个认识上扭转过来，才有了后面所说的除习气的事儿。如果没有这一招子呀，连这都没有啊，那你说所谓的妄念若起都不随之，你都是打妄想，都是打妄想，没有后面的话。所以说先有了前面的话，才会紧接着后面说，说什么呀？因为多生历劫有习气在呀，有无始以来向外持求的心在呀，才会说什么呀？才会说妄念若起都不随之。紧接着就说到这个话了，所以说妄念若起都不随之，这天上人间随意寄托。如果真正能做到妄念若起都不随他，这时候到什么境地了呀？到天上人间随意寄托的境地了啊！就是已经从这个娑婆世界解脱出来了，到这个境地啊，还有寄托的余喜，还有这个想要安住身心的余喜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认了灵知，这个有所著着了，有所著着了，所以反映到这个反映体现出来，就是要么就在这个天上，要么就在这个人间，总要找到一个寄。找到一个归宿，找到一个寄托，这个寄托就是所谓的更深一点的微细的习气。所以说这地方就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虽有中阴业不能系。纵然说是有中阴紧接的，但是呢已不被业力所系缚了，不被业力所系缚了，就是从业力里面挣脱出来了。看到了没有？这地方这就是已经解脱过了，虽然是解脱过了，但是呢还分段生死都没有了呢，分段生死都没有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还有天上人间的这些往来啊，那见性了就是一悟到底了吗？没有，从除习气的这个路呀还很漫长，这个漫长的过程呀，就说是有些人就这地方分得很清楚。所以归分宗密在这地方就说的最开始是什么呀？妄念若起都不随之，哎，你真的做到这地方，这就已经从这个业力的系缚里面流淌出来了，这是第一步。紧接着还有第二步，还有更进一步的，哎，进一步是什么呀？若爱物之心具明。什么叫爱物之心呀？灵知是我的真心，妄念不是我的真心，我要摒弃掉它，我要断除掉妄念，我要截断妄念，这已经是爱物之心了，已经是爱物之心了。所以说到更进一步，要除妄念，要不随妄念跑。紧接着问一句，哪一个是妄念？哪一个是妄念？妄念不是菩提吗？妄念不是菩提吗？到这地方有妄可除吗？有真可着吗？通通都没有了。这就叫爱物之心具明。若爱物之心具明，则能一当一长随短，就是一短变长，哎，这就是起种种妙用了，就是长短变化种种都可以显现出来，哎，这就是爱物之心具明确了。这个爱物之心明确有什么在呀？有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性在，有这个灵智长久的这个养成一片在，有这个成片呀，还没有穷尽，还没有到底，你还有这个觉性在呀，还有这个朗照大千在啊，这时候就说是，就说的是这个朗月当头，还有这个在啊，这个在也不彻底，也不究竟，所以更进一步什么呀？这个月亮也会落掉，月亮也会落掉，所以说这时候只有什么呀？就是寂而长照，照而长寂，虽然在寂照之中，但无一丝一毫寂照的痕迹了。无一丝一毫寂照的痕迹，就是腊月三十之亮，腊月三十之月，红化相望，相自明确。都通通都泯然归尽了，归于什么呀？归于平常，归于平常，还是一样。从前没修道之前，随着六道轮回投出头面，这时候呢，依然在六道轮回投出头面，但丝毫都没有觉得有一丝一毫的生灭可言，哎，这才称之为究竟为佛，这称为究竟为佛。所以说是这就是用功的里程，用功的过程路程。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任灵知无任妄念，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旋流闻机反闻闻自性，这就是不随妄想执着，不随妄想颠倒跑的一个过程，哎，这就是用功夫的一个过程而已。所以说这地方说的这个旋流或无妄呀，就说是通过这个呀，哎，卡吗？我半天没有开这个，现在还卡吗？又不卡了，越来越卡了。
再进来，这儿的卡，
这回还卡吗？哎，不卡了，那我刚才白天没开到，刚才白天没开。 没有关键地方，没有关键地方，没有关键地方。哎，这就说的是这个悬留或无望，就是说在这地方啊，不要随着这些妄尘跑，不随这些妄尘跑呢，这就说的是所谓的这个气入本来。阿难如谛听，我成佛威力，宣说金刚王如获不思议，佛母真三昧。哎，这就说的是文殊菩萨呀、啊，把这个耳根圆通的这个呀、啊，都统统检测来了。哎，把这个25身都检测来了，最后给这个阿难就说的，阿难就说是呀、啊，成佛威力才宣说如此的不惑，如此不可思议的金刚王三昧。什么叫宣说如此不可思议的金刚王三昧啊？就是依于耳根圆通，依于这个耳根圆通来说的这些啊，这就是说的宣说金刚王三昧，这是如坏不思议的。哎，这是真正的这个三昧，从这三昧里面呢，能生出一切外法来，也就是从这个文性之中呢，从这个气入文性之中呀，这时候才是生出无量无边的这个所谓的三昧，生出无量无边的外法。哎，这就说是如坏不思议，佛母真三昧。这个真正的三昧呢，就说的是耳根圆通的这个气入文性之流，这个文性是不生不灭的，不动不摇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金刚王宝，金刚王宝，这就是金刚不动。哎，所以说是这地方观世这个文殊菩萨啊，就给阿难说呀，我是成佛威力来宣说，来在这地方检测出来哪个是这个哪个是最究竟的，哪个是最究竟的，或者是哪个地方呀运功起来最方便最圆满。哎，这就说是这个文殊菩萨在这地方在这地方说的这个。所谓的金刚呢，就说的是异常坚固，能损坏一切物体而不被一切物体所损坏；而金刚王呢，就是金刚之王，比这个坚固更是坚固无比，比我们的这个佛性啊坚固不坏。三昧呢，就是正受、正定，不受一切受，视为正受，任何事情呢都不接受，非但一切诽谤不接受，不动心，就是一切载态褒奖也不动心。这才是真正的正定正受。文殊菩萨接着说：“阿难，你仔细听我说，我承蒙佛的这个威神之力啊，宣说金刚王如坏不思议，佛母真三昧。母就是这个能生的意思。我们说般若佛母呀，就是般若能生出诸佛来，就是从这个智慧中才能生出一切诸佛。哎，所以说母就是能生的意思，能生出种种妙用的，这就是佛母。所以我们要说啊，宣说金刚王。”虽然说像金刚王一样坚固不坏，却能幻化出这个一切不可思议妙用的真实三昧，就说的意思就是这地方呀，我这个文殊菩萨要检测出来的这个耳根圆通，这就是最真实的，或者是最这个不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三昧法门。哎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检测出来。汝闻微尘佛一切秘密门，欲漏不先除，续闻成过悟呀！哎，这就是说指责阿难了。哎，说阿难了，阿难呀，你在这个微尘佛这地方呀，无量无边的佛这地方都听闻到佛法了，都听到佛说法了。但是呢，这一切秘密门你都已经听过了，佛说的这些秘密啊，你都听过了，都了解过了。但是呢，欲漏不先除，续闻成过坏呀。这时候所说的秘密是什么呀？哎，我们说禅宗有一个说秘密的，说最秘密的，最秘密的就是这个禅宗的这个正法眼子。这个正法眼子是什么秘密呢？哎，这就说是拿这个禅宗的这个念世尊拈花加持微笑这个功啊，这就是最大的秘密。这个就是最大的秘密，这个天大的秘密，一直传上下来，传到现在，这就是最秘密最秘密的东西。秘密到什么地步呀？佛就在这地方，我有正法眼藏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就这么微妙，这就是秘密的地方。这个秘密的地方在于什么呢？哎，释迦佛在这地方一拈花，迦叶尊者看到释迦佛拈花了，破颜而笑，这就是最秘密的地方。秘密在什么地方呀？哎，没人能在这地方说得清楚。到后世有禅师，他就说是呀，哎呀，这地方呀，真是有秘密。什么有秘密啊？就是诸佛秘密是这个，是在这个迦叶尊者这地方，就是诸佛有秘密啊，迦叶不复藏。 假设不复藏，诸佛这个说法呀，它都有秘密法门，都有秘密法门。这个秘密法门在什么地方呢？哎，在迦摄尊者这地方。但是呢，迦摄尊者没有掩藏，没有隐藏，他怎么没有隐藏呀？他破颜微笑了，他把这个秘密露出来了，他把这个天机泄露了，这就是秘密的地方。所以说，迦摄不复藏，是为真秘密。他没有泄藏，他没有把这个隐藏起来，他这地方破颜微笑了，好了。这就是真正的秘密的地方，真正的秘密就是在这地方加一射破颜微笑。哎，这就是真正的秘密，谁不会笑呀？谁不会听呀？谁不会闻呀？一切众生都会听闻说笑，哪一个没有具足这个秘密法门呀？都具足这个秘密法门，都具足这个秘密法门。但是呢，只是自不自知而已，不自知而已。所以古人就说是呀，如来有秘法，加射不复藏。加射没有复藏，没有隐藏，加射不复藏是如来真秘密。假设没有隐藏，这才是如来真正的秘密。哎，这就说是从这地方说一切秘密法门，就说是阿难在这地方听闻到了佛说的一切秘密法门，但是呢，欲漏不先除，续闻成过坏，他都没有除尽自己的内心深处的这个欲漏，也就是没有证得无上道，没有从这个漏尽这地方着眼，都是从什么地方着眼？都是从这个深沉，都是从这个文章上这个耳声的这个义理上呀，从这个文词上呀，从这个听到佛说的这个音声上呀，从这地方着眼了，所以叫续闻成过坏。哎，这续呢，就说的是记局的意思，就说是我多闻呀，多生密接听了这么多，我都能记得清楚，波闻强记。哎，这就是续，续就是停留，记留，记留在这地方，把这个所听闻到的东西都统统集满了。哎，这就成了过坏，成了什么过坏啊？你老在这些阴尘上着眼，老在这些深尘上着眼，那么听到这个摩登伽女来念这个咒的时候，念这个邪咒的时候，你就被他所摄持了，被他所摄持了，这就是续闻成过误。为什么阿难尊者来要最前面要表显出这么一番相来呢？就是从这个续闻这地方出来的，就是他为什么被摩登伽女摄持了呢？就是从这个续闻这地方出来的。续闻这地方这个导致的，所以这地方经界就说是呀，漏就是指的这个妄想执着，续呢就说是这个积聚的意思，积累续积的意思。虽然你听过微尘那么多佛讲一切打开秘密宝藏的这个法门，一切的秘密法门都给你讲了，你也都听到了，但是呢，你只重多闻，不在境界中锻炼，就是你只关心你听到了这些东西，把它记下了。就像我们老人说的呀，我们老人在这个说了那么多呀，就说是在略论明心见性也好呀，或者是问答集，或者是这个大手印前世里面啊，就是老人开口说的呀，这个呀都是秘密宝藏，都是秘密宝藏。如果放到我们这地方呢，都是显说；要是放到密法这地方呢，那就是大圆满法。哎，这大圆满法它就不显说，它就是密起来，密而不示，它没有到这个地方呀，我就不显示给你。哎，就说是老人在这地方说了，我们却在这地方成了多闻，只把它当作一种义理了，只把它当作一种这个文词了，只把它当作自己听闻到一点点八卦了，哎，当成这个了，这就错过了，这就错过了。所以说是你只重多闻，不在境界中锻炼，不先出自己的妄想执着，所以只是积累了很多的知识。我们学老人那么多，哎，说老人说了那么多，就像一片大海一样。大海一样，你要把这个大海每一滴浪花都要数清楚吗？那都是成了知识，而是应该干什么呀？你随便取一口，然后喝在嘴里，哎，知道了，这个就是大海的味道，这个就是大海的味道。你再走在更多的地方，更远的地方，还在这个大海里面，它的水的味道和这你现在尝到的味道没有任何差异。这就是尝之一滴而知百海的味道，而知百千种海的味道，百千种海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是不是在老人那地方要多闻强记，要积累多少多少知识，而是要知道在这地方粘上一头起来，就能化鱼作龙，就能在这地方呀起种种无量无边的妙用。哎，这样才可以，这样才不辜负老人呀，要不然啊都是反闻成续闻成过误，都是辜负老人了呀。哎，就是我们老人说了多少多少，说了那么多那么多法，说了如此如此精妙的事儿。哎呀，这都是我们带累老人。老人说了啊，谁见于开口来？我没有说过这些，没有说过这些。我们却在这地方说呀，老人说了这样，老人说了那样，这就是带累祖师。 哎，所以就说是序文成过物，就是只是在这个文上，只是在生成上，只是在这个文道的这个言辞义理上做文章呀，那就是过坏。所以说却没有真实的这个证悟和定力啊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过坏了，就是谬误之处。阿难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？哎，这地方拿阿难的这个例子呀，就这个劝诫大家，就是给大家就说，哎，你们都你，尤其像你阿难啊，你是在微尘佛这地方听闻佛法的，听闻到一切秘密门的，那你是什么呀？将闻持佛佛，你拿着你的这个闻性去听到这个佛所说的种种佛法。这就叫将闻持佛佛。第一个佛呢，就说的是释迦，说的微尘佛；第二个佛字呢，就说的是佛法的意思，就是你拿着你的这个闻性啊，却跑到这个佛所说的这些佛法上，跑到这些音尘上去了。你与其在这地方音尘上着眼，何不自闻闻呀？你何不在这地方听到佛说法之后反闻闻自性呀？听到这些义理的时候回过头来旋留闻机呀？就说是在这地方旋留除妄呀？哎，回转到自己妙明真心这个地方来呀？所以叫何不自闻闻？你自己闻自己的这个能闻之性，自己听自己的这个能闻之性。你这个能闻之性是什么呀？哎，这是说的是。文殊菩萨说的这个意思，就是你与其在这个音尘上着眼，何不在这个文心上着眼呢？所以说，文非自然生，音生有宁字。第一个文呢，就说的是文性或者文根，或者说的这个耳根。耳根它不是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呀，它是有声音，因为有了声尘，所以才有了名字。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。这个卷生尘根啊，前面说这个耳根的形成的时候就说的是，乃生尘根，他听闻到这个声音了呀，就是因为长久的串起，才形成了这个耳根。所以说这个耳根这个闻根它是怎么而来的？它不是自然而然有的，它是因为有了名字，因为有了这个音声，因为有了种种的这个动静之象。所以才有了这个闻根的这个名字。如果没有了这个动静之相，离开了这个动静之相，还有这个闻根吗？这个闻根的名字也没有了。虽然没有了闻根的名字，但是闻性断灭掉了吧？闻性没有断灭掉，离开了这些是以这个有无之相，离开了这些动静之相，还是寥寥分明。这个地方，这不就是所谓的妙明真心吗？哎，所以说妙明真心离开了是离开了所谓的根尘识，通通都不在根尘识之中，通通都不在这里面，所以叫玄文与神脱，能脱于谁名呀？就是回转到这个文性上来，玄就是回转，回转到这个文性上来的时候呀，已经就和这个生尘脱离开来了，不随着这些生尘而跑了。哎，这时候能脱的这是谁呀？你要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？要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？这时候所谓的文根和这个生尘，通通都是脱落开来了，既没有这个文根的名字了，也没有生尘的这个妄想执着了，通通都没有了。这一切通通都没有的时候，并不是像木石一样断灭，而是寥寥分明。这个寥寥分明的，要给他起个什么讲，起个什么名字呢？任何名字都挨不到他。你说是真如，说是佛性，说是灵智，通通都说不到他。通通都说不到他，所以古人的这个古差事呀，就说是不是亲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不是亲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通通都不是。那紧接着学人就问：岂无方便呀？难道就没有方便让大家认识吗？难道就没有个方便指示大家吗？这个祖师就说是：当然有方便呀，有方便啊。然后学人就说是：请祖师指示这个方便。哎，既然说有方便，那你祖师指示指示吧。既然说他不是亲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那我们如何契入呀？我们如何正道呀？总得有个方便吧。这个祖师就说是不是亲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哎，我们说个不是亲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已经是方便了呀，已经是方便了呀。所以说这正是方便，大家都在这文辞上去做文章，以为这个文辞是究竟，错了，这是方便。这方面，所以说这时候能用什么来命名呢？根本没有什么来给它命名，所以叫一根即百缘，六根成解脱啊。从这耳根这一根里面， 返本还原，返本还原的回到什么地方了呀？回到这个妙明真心了上来。这时候既离开了这个生辰，也没有了这个文根，文根和生辰通通都没有了。但是呢，这时候寥寥分明，这寥寥分明，这就是所说的妙明真心，这就叫回原。回原，所以说这时候一还原呀，六根顿时解脱，其他的六根呀也同时解脱出去了。为什么呀？这个六根都是从这一本源中生出来的，不是从别的地方而来，都是从这本源中生出来。既然从这一根回归到本源了，那其他的六根还用回还会这个束缚吗？其他的六根也没办法束缚住了。哎，这就说是一根即还原，六根成解脱。这就是前面打的那个比方。前面在之前的时候呀，就打的这个比方，就是用通过这个崴这个轮筋呀，哎，崴这个丝筋呀，崴了六个结，哎，从这个地方来打的比方。金姐就说是呀，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呀？哎，你听过很多的佛法，就说是闻持诸佛这个言教呀。数别人的珍宝，何不反闻文字性呢？哎，你用自己的文性呀，一直着在诸佛佛法上的这个生成上，那你怎么不去这个反闻自己的文性呢？自信就在你的这个面门上放光。能听闻声音的这个耳根，不是自然而生的，耳根是本来没有的，是与生成相对才有的，是因为生成对立才有耳根这个名字。所以说耳根是虚妄不实的，也就是这个闻根呀，这个闻根是虚妄不实的。闻根是怎么而来的呢？就是因为有声音，有了声音的动静之相，才会有了这个闻根。哎，闻根就是这么有的。这时候呢，如果是闻根这个音声之相也没有了，那么还有闻根吗？音声之相都没有了，闻根也没出哀力了。闻根没出哀力，音声之相了无所有，这时候虚妄的东西通通都消融干净了，这时候显露出来的就是真实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耳根呀，说这个闻性呀，这个闻性呀，大家有好多这个人，好多这个人就拿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来修行，他们说他们要找这个闻性，要找这个闻性，要找到这个闻性之后依于闻性来修行。其实这个闻性用得着找吗？用得着找吗？不用找呀。你现在听到声音的，能听到动静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不就是闻性吗？你一会这些音声没有了，音声没有了，你依然能听到呀，没有隔碍你听到呀，你依然听到，大家都没有说话呀，这不就是闻性吗？所以说闻性呀，时时刻刻都在面门放光，离开了这些动静相，离开了这个因尘相，离开了因尘相，它就不是根了，它就是这个性了，它就是性了。所以说是我们说呀，我们说这个闻性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六根门头放光。为什么在六根门头放光呀？你着在这个六根门头，着在这些生成上，着在这个色声相味触法上，它就显现出来的是六根相。你不着在这个色声相味触法上，那色声相味触法消陨掉了，色声相味触法消陨掉了，六根也消陨掉了，六根消陨掉了，但是呢，并不坏灭，并不断灭，不断灭的，这就是真实。这就是真实。所以说到这地方就说是闻性在什么地方呀？就在这个耳根上，就在这个耳根上，就在这地方凸显出来的，就是在这地方凸显。所以说自性啊，就在这个面门上放光，都在六根门头上放光的。说六根门头放光就是这个意思，就说是六根门头是怎么起作用的？就是从闻性这地方开始起作用的，哎，就是从这个妙明真心这地方开始起作用的，起到这个耳根的这个耳根上呢，就是闻性。或者叫闻经，起到这个眼根上的作用呢，就叫见经，哎，就叫见经。所以说十分显见就显的是这个，就是能听闻的声音啊，不是耳根，也不是自然声，耳根是没有的。我们的那个灵济祖师啊，他就说是啊，哎，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，常从众人面门上出入呀。哎呀，我们这个肉身里面，我们这个色身里面，这就是赤肉团上。就是我们这个赤肉台上有一位无畏真人，虽然这个赤肉台是有方位的，哎，我们到这地方到那地方都有方位，都有方位，但是呢这个地方却有一位无畏真人。这个无畏真人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你六根门头，在你面门上时时放光，时时出入。你们大家有明白的吗？还有正道的吗？还有弃入的吗？没有弃入的呀，那我就给你说一说，说在什么地方呢？寂静闻法之时，寂静听法之时，寂静说法之时，这就是无畏真人在这地方六根门头放光，就在这地方， 就在这地方，不在别的地方。所以说灵济祖师在这地方说的很直白，很直白，就是他没有给你说这个别的，这个让你用功修行拆柴啊，结带妄想呀，他没有跟你说用这样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他给你直接指出来了。这个真心在什么地方呀？真心在什么地方？常自你面门出入呀，常常在你的这个面门上出入入呢。这就是说是你这个无畏真人的这个在什么处？哎，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呀，能听闻音声的呀，耳根呀，不是自然生的，耳根是没有的，是与深沉相对才有的。因为生成呢才会挨立到这个耳根的名字，所以说耳根是虚妄不实的，没有自体。耳根呢与生成脱开来了，声音来了，耳根不顺着声音流浪，不跟着音声跑，十方虚空就当下消陨了，一切都不可得。就是你不随着这些音声跑，这已经是根尘脱落了。所以我们禅宗里面就说是呀，那个百丈禅师就说是均脱根尘，均脱根尘，就是十方世界通当下十方虚空就会当下消陨，一切都不可得。但是呢并非断灭，这一切所谓的色尘，这一切所谓的这个六尘通通都消陨掉了，这个所谓的六根也脱落开来了。哎，这个六根六尘通通都了不可得了，一切色相，一切心相通通都消陨干净了。消陨干净这时候是断灭掉了吗？是什么都没有了吗？不是。这时候正是一念不生而寥寥分明，是寥寥分明。分明的是什么呀？不是知道，也不是不知道，既不属知，也不属不知。若这时候知道，那就是妄知；若这时候不知道，那就是无记。所以说是离言思、离绝对，通通都不在那里面，通通都不在那里面。所以说这就是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。哎，我们老人常说的这个，说的就是认识到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知性，这就说是契入本来，这就说是所谓的这个打开本来见性。所以说非待不正，非待不断灭，但是呢有寥寥分明的灵知在。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呢，就是诸人的本性。例如说一根与尘脱开，百本还原，那么六根都会解开。从耳根里面呀，从耳根这一门入手呀，从这个生尘上脱开，生尘上脱开，那其他六尘通通都脱开来了。因为这六根啊，本来就是一精明，是本来一体的。就是这六根，从这个六根显现出来的六个方面，它是从哪个地方显现出来的？其实呀，这六个方面呀，就是从这个阿赖耶识，就是从这个真妄合合的这个妙，这个阿赖耶识这地方显现出来的。这个一精明就说的那个阿赖耶识，这个阿赖耶识呢，它显现出来有六，映射到六尘上，它就显现出来六根。哎，它是从这个地方显现出来的，所以叫六根本是一精明，本来就是一体的。既然本来是一体，从这个耳根回归到这个本体上来了，那么这时候那其他六根也应时解脱过了，应时解脱。所以说这地方再一个就说是，我既然回归到这个本体上来了，这时候还能称之为阿赖耶识吗？这时候就不能称之为阿赖耶识了，这时候称之为如来藏了，如来藏了。为什么呀？就是这个妄，这一份妄已经断尽了，这一份妄断尽了，只有真了，只有真了。所以说这叫如来藏，这不叫阿赖耶识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六根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就是因为有了妄的合合，真和妄合起来了。真和妄合起来之后呀，合起来啊，这就变成了一精明性，就变成了阿赖耶识。这个阿赖耶识呢，随着映射于这个六尘之后，就显现出来的是六根的特点。哎，再眼越见，再耳越闻，就说的是这个意思。就说到这里，所以这一经明性呢，就说的是这个见闻如幻意，三界如空华，闻复一根除，尘消绝缘尽。哎，这个我们所说的见闻觉知嗅尝这六根呀，这六根就像眼睛里面生出来的幻意一样。那么这个幻意呢，说的是眼睛里面的这个病根是坏的。那么所谓的三界若空华，三界是怎么生出来的呀？我们所说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些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是怎么生出来的呀？它是本来就有的吗？它不是本来就有的，它是空中欢呼，空花扬艳呀，它是空中生起来的这个花呀。空中为什么会生起来花呢？是因为眼睛生病了。眼睛为什么会生病呢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坏意呢？就是着了一丝妄了。 着了一丝妄了，就是带了一丝妄，带了一丝妄想，带了一丝妄见，有了一丝妄想妄见，就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变成了一个什么呀，变成了一个阿赖耶识，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变成阿赖耶识了，就生出来了见闻觉知修常这六根。这六根呢就像眼睛中的坏意一样，因为有了这六根，因为有了这六种功用，见闻觉知修常这六种功用，所以显现出来了三界虚空大地日月星辰，这一切统统都显现出来了。这就是因为眼睛病了，生出来了空中的空花阳焰。哎，这就说是紧接着说三界若空花。如果这时候呀，闻复一根除，如果从这个闻根而入，把这个所谓的坏意除掉了，把这个一分妄断尽了，这时候真心凸显出来了，那么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见闻的这个坏意都除掉了，这个眼睛里面的这个病都取掉了，那么三界还会有吗？三界本来就是没有的，本来就是空花阳焰，本来就是没有的。这地方生出来是因为它是有眼睛有病的，你看到的虚坏的景象而已，看到的空中的花朵而已。这时候眼睛都好了，还会看到三界吗？再也不会看到三界了，再也不会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了，再也不会有这个世界了。这就是尘嚣，这就是尘嚣。原来它没有，这回回归到无了，回归到无了，回归到这个眼睛看清楚的这个样貌了，这就叫尘嚣了，就望尘消陨掉了。妄尘消陨掉，妄尘是怎么消陨掉的呀？妄尘是依于这个闻根，从闻根这地方入手，从闻性这地方入手，气入本来了，这就叫复意根除，把这个闻根除掉了，闻根除掉，回归到什么呀？回归到真心上来了。真心这地方在闻性的这地方，在闻根的这地方，就起名叫闻性，起名叫闻性。所以说，回归到这个真心上来了。这时候还有闻根吗？没有闻根了，既没有闻根，还有生尘吗？生尘也就没有了，这就叫尘嚣绝缘境。这个绝缘境呢，就说的是真心显发出来了。绝就是觉知之心，绝或者是灵知之心，这个灵知之心妙明本觉的这个光明显现出来，是圆满十方净极常照的。哎，这就是星光凸显了，发本明耀，这就是妄心歇下来了，真心才会凸显出来，就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就说的这个。当然这时候说的妄心，说的妄心说的什么呀？说的可不是这些尘相，不是说这些山河大地，说的是你的那个闻根，闻根，从这个闻根上气入本来了，从闻根上气入本来了，这就叫妄想消陨了。妄想消陨了，那所谓的这个你闻根所听到的这个有无动静之相，动静之相早都没有了，早都没有了。哎，所以说尘嚣绝缘尽，就是妄想吸下来了，真心凸显出来了，这就是从耳根入手的这个地方。所以说见闻觉知呢并不是真有的，就是见闻觉知呀，它是带了妄的，不能说不是真有的，是它是带了妄的，是虚假的，是无明的力量呢把我们的真心卷到这个躯壳里面，才升起了见闻觉知。我们以为我们身体是有见闻觉知的呀，其实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而成，这个四大假合而成就和四大假合而成的这个山河大地一样，山河大地有觉知吗？山河大地也无觉知呀。为什么你觉得有觉知呀？就是因为灵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真心躯壳的圈到这个躯壳里面去了。哎，这就是任少分四大为我，以这个任我的这种妄习，所以才以为起了有见闻觉知这样的这个认知。所以说见闻觉知就如同是眼中的意出现一样，幻影一样，虚妄不实。就说的我们眼所见耳所闻，这都是见闻觉知。这个见闻觉知呢，就是真心带了一丝妄了，带妄了，这就是见闻觉知。如果是把这一份妄消掉了，这就是从意根这个一根还原，一根即还原，六根成解脱，从这一个地方回归到本来，把这个妄消尽了，那就是说回归到本来了，回归到本来，这时候就称之为真心了，再不能称之为见闻觉知了。嗯，所以说是闻觉，所以说是闻觉知，就如同这个眼中的这个有意一样，而现出了这个幻影一样，虚幻不实。正因是因为眼中有意了，才会显出这个所谓的三界的这个世界。三界也就像空花水月一样了不可得，哎，其实就是三界啊，说了不可得呀，就是没有说了不可得的余地。为什么呀？三界就是空花水月。这个空花水月是什么意思呀？空花水月的意思就是它本来没有的，三界是本来没有的，是因为你眼睛有病才会生出三界来，眼睛有病了， 才会有了三界。所以说你说这个三界了不可得，它有什么让你说了不可得的余地啊？没有让你说了不可得的余地，它就是你眼睛有病了才显现出来的。所以说我们假如我们不跟着这个沉浸跑，不去着相，那么自信就像我们这个眼睛中的病根除掉一样，根深气界等种种成老之相就会消尽，本有的这个圆满清净的觉性就会显现。这个地方呀，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啊，就是这个地方他说的呀，不是说是不随着这些沉浸跑，他说的不是这个，随着这些沉浸，这个沉浸是什么呢？沉浸是空花，空花养眼，就像这个三界一样，这些是沉浸。我们这地方说的是不是不随这些沉浸跑，说的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，这个地方说的是让我们的这个文根契入文性，契入文性。如何契入文性啊？就说是这些有无动静之相，这些有无动静之相，不要这个不以这个有无动静之相为就说是就说是，就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理解我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，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呀，就是这地方呀，不是说是让你不随这个妄想执着，不随这些根尘世界，这地方不是这个意思，这地方是让你要见到真实，见到真实，就说是你这个见闻觉知这些都是坏意，眼睛中有病了，你应该先去把这个眼睛的这个见闻觉知的这个眼病治好，而不是说是我先不随这些三界的这个空花养眼而跑，我不后面的那是后话。那是后话，那我不是从那个角度来入手的，我应该先从根本上着眼，我先应该根本上把这个眼睛治好，而不是说是根本上先去不随这些三界跑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我没有描述清楚，我没有描述清楚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稍微考虑一下，就这个地方就说的是文复一根除，就说的是回归到这个文性上来。回归到这个真心上来，而不说是我不随着这些沉浸去跑，不随沉浸跑，那是说后面的事，那是后面的事。就最根本的这地方，就是先要知道，先要明白这个真心，先要明白你的这个见闻觉知，这是眼睛里面的病，你把这个病取掉了，自然而然契入到真心上了，契入到真心上，那个三界的空化扬眼，自然而然没让你可跑的余地了，没让你可跑的余地，就是那些空化扬眼就自然而然熄灭掉了，熄灭掉了。哎，这就说是尘嚣绝缘尽，尘嚣绝缘尽，尘嚣绝缘尽，就说的是我们回归到这个真心上啊，回归到这个真心上，我们的这个心光显发了呀，所谓的自信光明显耀了呀，这个自信光明呢，通达吗？圆满吗？还没有到通达的余地，就是说最开始只是绝缘尽，觉察到了，认知到了这个本来面目，认知到了清净妙明真心，哎，认知到这个而已，就说是心光显露了一分。这时候呢，还要通过这个修行，还要通过除习记，通过除习记呢，才能到这个净极光通达的境地。也就是最开始呀，刹那之间一下云开雾散了，云开雾散之后认识到这个真心了，这就是心刚凸显，凸显了这么一刹那，也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凸显了，凸显了，这时候哎，见过真心了。这个真心见到了，再被太阳再被乌云遮蔽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哦，这些乌云都是景象，都是虚妄相，都不是真实相，它是虚妄的，它终究会散去的，只有那个真心是不会散去的。哎，这就是最开始的这个一招的，这就是脚跟点地的这一招，这后面的所有的路都是通过这一刀招而来走的，后面所说的出息气都是因为见到了真实的，见到了真心才会去说后面出息气的话，如果没有见到真实的，怎么会说到后面出息气的话，根本说不到。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呀，最开始就是从这个认识到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从这地方开始着眼，哎，着眼了并不究竟呀，为什么呀？还有多生历劫以来的习气，这个习气是什么呀？这个习气啊，就是像那个乌云一样，又把这个星光遮蔽了。这个乌云是什么呀？就说的是着相，这个着相的习气又把我们星光遮蔽了，这就不能通达了。所以紧接着后面说的净极光通达，就是通过修行，通过用功除习，通过这样长久的踹习熏习，才能到这个净极光通达的境地。前面说的是 前面说的是尘嚣绝缘尽，哎，这个尽就是真心凸显了，但是呢尽还有尽的影子在呀，还没有到极致呀，到极致的时候才能显现无量无边的光明相呀，才能显现无量无边的妙用呀，哎，这就是尽极光通达。这个光通达的意思就说的是照用，尽极呢说的就是离体，哎，这个离体呢显发到极致了，这就说是打成一片，成片了，成片了，成片了，自然而然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，自然而然能显发种种光明，这就叫光通达。所以说尽极光通达就说的是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尽极就是这个寂的意思，寂就是本体，照就是这个用，照就是用，光通达呢这就是妙用。所以说寂照含虚空，这个虚空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呀？如这个空生大觉中如海亦无花，这个虚空呢就像这个大海中起来的这个一个小水泡一样，一个小浪花一样，它从什么中起来了？就从这个寂照之中，就从这个本心中生出来的，哎，从这个本心中生出来的这个虚空相，这个虚空都是在本性中的一个小欧小水泡一样。那么你这时候再开开这些世间的种种事相，种种的这个三界九地所谓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，这些还都在虚空之中呢，都在虚空之中呢。所以说是这时候再来开这些世间的真实，当然是梦中事了，当然是空花水月啊，了不可得。所以说这是因为知道了这个虚空都是从这个寂照之中，都是从这个寂静之中生出来的，这就是空生大觉中如海亦无发。这样呢再来开这些世间的种种事项，那当然是这个渺无影像，就是一丝一毫的都了不可得。所以说就像梦中的事一样，这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这个梦中的事呀。那么你再来看看你现在身上发生的这些事，阿南呀，你来看看你现在身上发生的事，发生的什么呀？摩登企业都在梦中呢，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也是梦中影视，那么摩登企业来摄持你是不是梦中影视呀？这摩登企业都在梦中影视，那你这地方是贪恋的谁的形体呀？你留存的是谁的形体呀？你留存的是谁的影像呀？是摩登企业女的影像吗？你被摩登企业女摄持去了，就是无非就是留取她的影像而已呀。所以说她都是梦，那你留的是谁呀？哎，所以到这地方就知道了，这世间的种种一切都是空花水月，都是梦幻泡影。不要说这个被摩登千女所摄持是梦幻泡影，乃至于是说我们做布施、做持戒、做忍辱、做精进心，种种菩萨道、三十七道品种种境地也是梦幻泡影。诸佛菩萨在这地方救度众生，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也是梦中佛事，都是梦中佛事，这才是所说的这个真相。不要以为在那救度众生就是实有的，就是正身的，救度众生恰好就是梦中影视，正因为这是梦中影视，所以才说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根本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，也没有一个人来度众生，这都是梦幻泡影，这都是空花水月。所以说这才说到寂照还虚空，这都是妙明真心中显现出来的影子而已。你在这地方做什么文章呀？哎，你以为说是堕在这个世俗中了，堕在这个世间的种种事项上了，这是做梦。不要说是这是做梦，你就是从世间中你就是从这个世间中处理出来了，堕到这个出世间，在这个盖了种种出世间的事了，这出世间的种种事也是梦幻泡影，也是梦幻泡影。所以说生死解脱同是梦幻泡影，都是一大梦儿。哎，若这样呢，起个假名叫醒来，起个假名叫醒来。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尽极光通达，寂照含虚空。哎，这就说是真正到这个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的地步，自然而然会能显发种种光明，显发种种神用，显发种种照用。哎，到这个地方呢，才知道这些所谓的虚空大地都是从虚空中什么地方形成的呀？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啊？就是从妙明真心中显发出来的。虚空都是从真心中显发出来的，更不要说虚空中所包含的这些种种实相啦。都是梦中事，都是梦中事。那你再看我们现在身上发生的这些事，还被摩登千女所摄持，这样的事不也更是梦中说梦吗？所以说这地方就是说文殊菩萨在这个质问阿难呀，就在这个在这地方就说是 挖苦阿难，哎，就是挖苦阿难。你说阿难啊，你看这地方都一切都是梦幻佛事，一切都是梦中事，你还贪恋这个摩登伽女的这个影像，那究竟是留下的是谁的影像呀？哎，就是挖苦阿难，在挖苦阿难。还卡吗？还卡吗？我没有说话啊，这回。这会不卡了吧？不卡，哎，不卡，他不卡，只要有一个人不卡，那就有可能是不是我，哎，那就不卡，那就不卡。你刚才是因为我没有说话，我没有说话。在境界里面说呀，有求呀，都是着相，放下即是见性，真能放下呀，没有念头就脱开了，也就是真能放下。什么叫真放下呀？就说是你所说的要放下，要放下，那我就问你啊。那我就问你，大家都要是放下即是放见性，放下即是见性，那我就问你，你要放下什么？或者是你拿起什么来了？你把什么拿起来了？让我看一下。就是你能找到那个呀，我们再说放下。你如果找不到那个呀，哪有什么东西可放下呀？没有东西可放下了。若真到这地方，心里面寥寥分明，心里面空空荡荡，真没有东西可放下了，丝毫东西都没有提起过呀，那根本没有东西可放下的时候，这才是真放下，这是真放下。所以说，真能放下，没有念头就脱开了。没脱开呢，就是说是还有念头没有放尽，就是因为我们着在这上面，着在这上面。念佛的人呢，不肯放下世间的这些财色名食睡，不肯放下儿女情长，那么光念一句佛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像爆桩摇橹，怎么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？往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说，这一切通通都要放舍干净，不要贪恋它，不要执着它，一心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上，这样才能往生。所以这就说是一切都是因为有执着，执着在这地方呢，就是因为念头没有放尽，微细的这个念头还在。若是当自己死了，一无所求，一无所得，就放开手了，哎，就说是真正脱开的时候，感觉什么都没有了。也就是真正到什么地方才能放下呀？只有到打开本来见性的时候才能放下。为什么呀？打开本来见性就知道了，了无所有，让我什么放下？要让我放什么呀？不光了无所有，一无所有，让我抓什么呀？让我认取什么呀？要认取个什么？要认取一个有的东西吗？要认取一个没有的东西吗？一无所有，还有什么要可认取的？也通通没有可认取的了。这时候是真认取了，这是真认取，果真没有东西可让我认取呀。所以说，这就说是只有打开门来了，这才能真正的这个放下，或者真正的无所求。所以说，一无所得，这就放开了，放开手了。这个脱开的时候呀，感觉什么都没有了，人也没有了，大地平沉，虚空粉碎，世界也没有了，只剩了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心。哎，就是因为有妄想的原因，有妄执的原因，所以起了种种的这个觉知，起了种种的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的这些影像。哎，这些影像都显现出来了。啥时候这个妄想心扭转过来？来了，这个妄想心歇下来了，这个妄想心歇下下来了，真心才能凸显出来。所以说，妄心歇下来啊，那么所有妄心所生的这个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所谓的根尘气界，所谓的色身，所谓的这身心，通通都没有了，必然没有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些都是妄心，都是妄心。所以说，灵光独药，菌脱根尘，哎，这就离开尘怀了，这就从这个妄心中脱离出来了。所以说这段经文就说是呀，净极光通达，虚极照含虚空。净极就说是一切净尽，彻底放下，就是这一丝一毫的挂碍都没有了，一丝一毫的执着都没有了，这就到一个极致了。哎，这就到一个极致，极致到什么地步呀？极致到这个腊月三十的月亮一样，腊月三十的月亮就是红化相望了，有什么这个放的，有什么执着的，也不会显现出来了，通通都没有了，了无影像可得了。到这地方就显现的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通达，无量无边的通达，那么自然会脱开。这就是灵光即照，寥寥分明。哎，真如佛性，朗然现前。它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无无包，无法不具。回过头来再开这世间的种种的一切，好像都是梦中的事情，都是假的，都是了不可得的。哎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行行种种，这一生所做的种种功德事业，都是梦幻泡影、空花水月。这些世间法是如此，世间法是如此。就说是这些世间法呀，都称之为非法，更不要说我们这个求解脱的这些事呀，称之为法；这个出世间的事呀，称之为法；这个世间的事呀，就称之为非法。 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连吃世间的事都是梦话泡影，更不要说世间的事了，更了不可的。对摩登前女在梦啊，谁能留乳形呀？摩登前女啊，也不过是梦中的一个影子而已。如果你不着在相上，不认假妄真为真，那他岂又能用先天佛咒、先天凡咒来摄住你啊，留住你的形骸呢？哎，这就说是，这就说这个说阿难，哎，文殊菩萨在这地方问阿难了。紧接着啊，就说是如坏如是巧坏师，坏作助男女，虽见助根动，要依一击抽，息击归击然，助坏成无性。哎呀，这就是说是这个呀、啊，就打比方了。紧接着就用比喻的事情来说这个，说前面所说的这个六根显现呀、啊，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什么原理？就说是这一切啊，就像这个世间的幻师一样。这个坏师比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比喻的那一精明性，比喻那一精明。哦，这个坏师不是比喻的那一精明性，坏师比喻的就是这个真如佛性，真如佛性比喻的这个真如佛性，这个真如佛性，这个坏化之师呢？哎，就像那个魔术师呀，这个坏师呀，他用什么来幻化成种种的男男女女呀？他要有咒语，他要有幻咒，他念这个幻咒呀。他就坏现出来种种的男男女女，这个坏咒就是所谓的这个易经名，这个易经名，这个坏咒是这个咒师里面通过妄想心造作出来的，哎，这就是真与妄的和合，真与妄的和合就是那易经名性，这个易经名性上呢显现出来了种种的六根，这就是坏做了种种的男女。所以说虽见诸根动，要以一击抽，这个一击说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虽然见到六根在这地方见闻觉知嗅尝，但是它归根结底都是归根到这一精明上，归根结底都是在这一精明上。那么如果在这地方呀息机归寂然，我们把这个一击这个一精明性从这个六根中脱离出来，这个六根呀从这地方回转出来，契入到这个本来，这个六根已经没有了，六根也不动了，六根不动了，六根无消永干净了，消永干净，那么这一精明性就回转到这个真实面貌上来了，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就回归到这个真如佛性这地方来，哎，这就是回转到真如佛性这地方来，这就是息机归寂然，哎，把这个机用机抽，就像这个抽签全有里头人呀，这个里面抽的这个线突然间断掉了，那么一切都归于寂然，归于它本来的样貌了。所以说智入坏尘无性，那么坏化出来这男男女女啊，他本来没有任何特性可言，本来就没有自己的所谓的性体，那么只是因为这个坏咒师念了坏咒，所以才显现出来的种种的幻象而已。这时候要从根本上把这个坏咒也消除掉了，把这个把这个咒也不用了，哎，从这地方这些男女之相动势就消陨，男女之相消陨了，那么一切都回归到这个本来的这个坏师这地方了，回归到这个真如佛性这地方了，这就叫息机归寂然。哎，这就是拿这个世间的这个坏化之师呀，哎，他们来做比方，他们是干什么来的呢？他们就说是他们用这个坏咒来生出种种坏男坏女，哎，就是坏出来的种种影像，他们从这地方生出来。这个巧坏师呢，就是指的这个真如佛性，因为这个真如佛性呢，能够随缘坏化，其一切巧妙的利用，所以称之为巧坏师。那么坏化呢，就是坏作，就是坏化。真如佛性就像世间那个巧妙的坏术师一样，能够坏化出种种的男女形象。虽见助根动，就是要以一击抽，击呢就表示的是佛性，哎，这个击用呢就说的是这个后面的这个一击明性，因为佛性呢是身其外法的机关，所以称之为击。虽然看起来是六根在动，其实六根呀它都是背后这个抽签的，有人在这地方拉签，哎，拉着这个线，好像看起来这个六根在动，其实就像木偶戏一样，木偶能动呢就是这个拉线的人在抽，而六根能动是佛性在起作用，所以灵济大师就说是呀，开举盆头弄傀儡，抽签全由里头人。哎，你看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行住坐卧，这个好像看似在行住坐卧，其实他抽签背后都是有里头人的，他是有佛性在这地方起作用的。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到呀，就是要认知到这个抽签的里面的里头人，认知到这个无畏真人，认识到这个抽签人，哎，这是第一步。所以说灵吉大师说了三句嘛，说了三句，就说是第一句见得自救不了，第二句见得可以人天师，第三句见得可以做诸佛诸族之师呀。就说是第一句，那第一句是什么呀？就是开去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有里头人，这个就是第一句。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，这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这就是里头人。要认识到这个呢，哎，认识到这个呀，还自救不了，你来生死轮回都处理不出去，为什么呀？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，这些妄习带着你还会迁入轮回，还会在这个轮回中投出头吗？所以说自救都不了，更不要说是救别人了，救别人了。所以说是，但是呢，虽然自救不了，这个地方用功呀，后面的路呀，都是从这个地方一路头，从这地方开始走的，也就是大鹏金翅鸟。都以这个点地的这功夫才能鹏程万里，才能飞起来。所以我们不要说是这一步不重要，这一步很重要，但是呢不要以为到这地方就到头了。所以我们说打开门来见性，那算什么呀？根本不算什么，那才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，也就是你这个路头呀终于摸对了，终于找对了，把这个路头找着了。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自救不了呀，自救不了。紧接着说，那如何是第二句呢？第二句就是妙解其容无助问，真佛无何皆流界。哎，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心念念起心动念，就像大海上起的这个浪花一样，咕咚咕咚咕咚一直在涌现。虽然它在涌现，但是呢它不开这个截流之界，它抵不住我这个截流之界，我这个截流之界带有妄念弱起都不随之，立马截断它。哎，这个截断的时候呀，就说是纵然是善说的这个文殊，善问的这个文殊菩萨也无法问到这地方。所以说妙解其容无助问，真佛无何皆流界。这个文殊菩萨太，这个文殊，这个无着菩萨太善问了，就是到他这地方呀，他也问不出啥来了。最妙最妙的解是容不得他问的，容不得他在这地方开言吐语，容不得他在这地方张口说话。所以说起心即错，动念即怪，这地方就要用我们的截流之机。哎，这到这地步呀，才能开为人天之师，还不能超佛越俎。到最后一步怎么才能超佛越俎啊？更进一步，到第三句，第三句是什么呀？第三句就说是呀，第三句就说是三要应开诸点窄，未容逆意主缤纷。哎，三要就是声语意，这三要都从心花里面开显出来了，从这地方开显出来无量无边的妙用。虽然有无量无边的妙用，但是呢不容得你逆意，不容得你起心动念，你带起心动念就落到里面去了。所以说这地方啊，不容得你回头转脑，通通都不允许，通通都不允许。所以说不容许这些，虽然不允许这些，这些但是呢未容逆以主宾风，宾主立然，就是宾是宾，就是宾，主就是主，这地方你在心里面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在这地方上到堂来，但有人出来知道他是宾是主，出来就喝，出来就棒，这就说是未容逆以主宾风，没有你在这地方逆意的余地。哎，这就说是这到这里才开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诸佛诸祖之师。哎，就说是的这个意思。所以说灵吉大师啊就说的这个话呀，就说的是这个。所以说我们能够这个轮回啊，能流浪的根本呀，还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。这里是用这个里头人作为比喻，可惜我们的这个认妄为真的习惯了，真如不熟自信，入戏太深了，忘了有这么一个抽签的功能在。如果能够反问呀，追问自己的妄念的来处，因为妄念沉浸呀，本不可得，本无来处，一经反问呢，当下就可以超脱对世间的这个束缚。所以说希机归即然，诸坏成无性，机就是指妄心。假如妄心能够息下呀，回归本来寂然不动的本性，则至于一切坏相呀都是假的，没有自信，都是我们真如佛性所显现的影子而已。哎，这就说是，这就是拿这个世间的坏事来做比方，做比方。哎，刚好时间到了，刚好时间到了，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。哎，后面还挺多，后面还有的。嗯，那就今天先到这儿，我先说到这儿。嗯，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，或者前面说的有些地方不对的， 或者师兄们有讨论的，可以上来说。我先下麦，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。
那谢谢刘师兄，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，再等个。我看大家，没有问题的话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啊，晚安，师兄们晚
好
安。
好好，老师晚安，师兄们晚安。